35集，尧帝访贤。尧帝虽然是一位贤德的君王，但他的长子丹朱却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。丹朱整日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而且他的性子异常暴躁，动辄就与人打架。在家里，丹朱也经常与兄弟姐妹打架。尧对这个儿子伤透了脑筋。
为了帮助丹朱改掉暴躁的脾气，尧精心制作了围棋，希望用棋道来慢慢改造他。
哎，父亲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
这是围棋，为父希望你通过下棋能够学会做人的道理。
哎，哈哈哈哈，好玩，好玩，我一定会学会下棋的。
一开始，丹朱还对围棋有点新鲜感，可时间一长，他马上把围棋扔在了一边，继续与他那帮游手好闲的朋友混在一起。
丹朱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让人推着船在陆地上行走，如果有谁胆敢违抗他的命令，他就会立刻用皮鞭对人用刑。
大公子，我们实在是推不动了，船都是在水里头走，有谁看见过在陆地上推船啊？
哎，少废话，我让你推你就得给我推。
哎呀，我们不是不想推，是推不动啊。
哦，你们这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，有意违抗我的命令。来人，把这些该死的家伙给我狠狠地打。
是。
住手，快把人放了。是谁让你打人的？
是大公子。
丹朱，哼，你这个混蛋，怎么敢动手打人？
父亲，打几个老百姓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您不是一国之君吗？
一国之君就要一心想着百姓，如果把国家交给你这样的人，天下的百姓可就遭了殃。丹朱，
父亲，
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出门，你要在家里闭门思过。
父，是。
看到丹朱的所作所为，尧帝万分伤心，一心为百姓着想的他，不放心将国家交给丹朱这样的一个人。为了寻找品德高尚、才能出众的接班人，白发苍苍的尧便拖着瘦弱的身躯到处寻访。不久，尧听说阳城的许由很有德性，才能出众，于是他就亲自到阳城去拜见许由，想把天下禅让给他。
尧帝在阳城的一个破草棚中见到了许由，把自己的来意向许由说明，并恳请许由出来治理国家。生性恬淡的许由想，与其做一个像尧帝那样日夜辛劳的国君，还不如自己现在的生活自由自在。如果做一个荒淫的国君，又会受到人们的唾骂。唉，算了，我远远地躲起来吧。
许由想了一夜，他决定不做国君，于是他悄悄地将家 迁移到鸡山脚下的颍水边上，好让尧帝找不到自己。尧帝见许攸不愿意当国君，就又派人去请许攸来做九州长。
许攸是一个狂傲的人，他认为这种要求是对自己的侮辱，于是他就赶忙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自己的耳朵。
这时候许攸的朋友朝父牵着一头小牛犊，正准备给牛印水。见许攸洗耳朵，他感到非常奇怪。
老朋友，你为什么在河里洗耳朵？你的耳朵怎么了？
是这样，国君尧帝请我去做九州长。哎呀，这话弄脏了我的耳朵，所以我来洗一洗。
是这样
的。你笑什么呀？
我说老朋友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如果一开始就隐居在高山深谷里面，谁又能找到你呢？
哎，
你故意在人世间四处活动，本来就是要求得好的名声。现在有人来找你做官，你却来这儿故作清高，我看你还是别洗了，免得把河水弄脏，脏了我的牛的嘴巴。
朝父说完，就牵着自己的牛犊到河的上游饮水去了。许攸听了朝父的话，感到很惭愧。从此以后，许攸就深居简出，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。
尧帝见许攸不愿意出来做官，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好另寻其他的接班人。后来人们向他推荐了舜，舜在骊山附近耕种多年，他的贤达名声在外面广泛流传。这时白发苍苍的尧又亲自来到骊山，见到了正在耕田的舜。
尧看到舜住在茅草棚中，过着困窘的生活，神色还怡然自乐。他还听说舜经常用自己不多的财物接济周围的穷人，骊山周围的人们都对舜赞不绝口。尧认为把国家交给舜这样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，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同时嫁给舜做妻子，又让自己的九个儿子和舜一起工作，以考察舜是不是真的可以担当国家重任。
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考察，尧认为舜在各方面都很有才能，可以担当国家的重任，决定把天下禅让给舜。尧在把天下禅让给舜之前，怕丹朱不服气，就把丹朱放逐到南方的丹水去做诸侯。
丹朱到达丹水以后，就勾结当地的三苗联合起兵，反对把天下禅让给舜。尧得到丹朱反叛的消息以后，马上调遣军队亲自到南方去平定叛乱。
父子两人的军队在丹水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丹朱的反叛军队很快溃败了，丹朱本人也畏罪自杀。尧的军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，尧帝为舜的即位打扫了种种障碍之后，就把天下禅让给了舜。
舜即位以后，果然没有辜负尧的期望，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，人们至今仍然怀念尧帝 这种开明的禅让之风。